到陈春哈，我是主要在大雅丰富教会那边。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看一段经文。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哈17章。好的，我们就打开圣经。如果你需要圣经的，也挥挥手，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为你预备一下哈。好，我今天要讲的是约翰福音17章1-5节哈，短短的五节。那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耶稣的梦想，耶稣的梦想。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各位，我们在福音的认识上是不是应该多而又多？为什么需要多认识福音呢？免得我们自己在这个信仰道路当中，我们自己去定义很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的定义跟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是有所出入的，上帝有没有必要背书？没有必要背书，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多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在那边所求的、所想的，最终因为与神的心意是不同的，与神所要赐给你上好的是不同的，会不会有期待落空的问题？期待落空会不会有情绪？保证会。好，那所以我们在福音上面真的是要多多的了解。那在约翰福音17章这里哈，其实是。怎么讲？这能够应该说真正的主导文，真正的主导文。马太福音那里的主导文是主教导的祷告文，对吧？这里的主导文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所以这是主导文哈，主耶稣的祷告文。那这个场景是这样子，他是在耶稣带十二门徒在最后晚餐哈门徒。在耶稣的旁边，耶稣就从第14章一路讲到第16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讲论。当这些讲论完的时候，来到第17章，耶稣就开始做了祷告。这个祷告呢，从第17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第26节，都是耶稣的祷告。好，那这个祷告大概就分成三个段落哈，等一下会讲。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看前面这个段落，这个部分有的圣经你大概会写说是耶稣为自己祷告，对吧？好，如果你的圣经上面是有标题的，好，他就会写说耶稣为自己祷告。从第6节后面就讲到为门徒，然后后来是为一切信耶稣的人。好，我们先把圣经读过哈，我们一起来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从第1节读到第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同我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可以叫我们心里面灵魂与灵与魂纠结的地方都能够刺入破开。主，使我们心意可以再一次主啊，被你的话语所光照。主，但我们重要的是要转向你，因为出于你的话无不带着能力，出于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就是我们的粮，生命的粮。主，让我们今天早今天下晚上带着敬畏的心，主啊，当我们向你的话语打开这圣经的时候，也要向你打开心。主，更要向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主，使我们的灵专注在你话语里面。亲爱的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主，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看着每一个字、每一个话语的时候，主，你开通我们属灵的悟性。主啊，使我们在这个被光照的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创造的心意、创造的想象、梦想，使我们跟随你。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进到你心意里面，也高抹孩子的心、孩子的口，叫我们在这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刚忘了先切这个哈，所以在整个17章，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文哈，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然后为使徒的祷告，当时是为使徒，那后面是为信徒，但是今天呢用在我们身上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为神的国度，或者是为耶稣基督自己的梦想。那耶稣自己基督耶稣基督自己的梦想为什么要祷告出来呢？各位，祷告出来有时候是为着旁边的人，了解吗？好，当然他对父祷告也要旁边人去听见这个上帝的计划。那后面的为使徒，当然今天就是为门徒。各位，耶稣基督门徒在哪里？看看你旁边的，跟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就算你还没受洗，你要想想看，你平白无故跑来教会干嘛？一定是神在带领你，了解吗？好，我们很多信主的经验都是如此，不是吗？你绝对不会每一次跑来教会，因为外面比这里有趣多了。但是你会来，一定是什么？在上帝在引导你的。那最后就是为一切什么？为教会，为一切将要接受耶稣的。好，我们回来这里我想从这几个地方来讲，我大概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讲到就十字架的只好笑，十字架将神创世的荣耀恢复。好，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啊？当然是指从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的整个讲论。那当然也可以讲最近的那句话，就是他跟门徒讲的，在十六章最后一节讲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他胜了世界，各位，耶稣的得胜有没有在你里面？有嘛，对不对？但你有没有经历苦难啊？既然得胜在你里面，为什么还会经历苦难？耶稣已经成就他的事情，但他的成就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我们就开始来讨论一些事情。人能够称为神叫做天父，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当我们称神为天父的时候，这里在表达的是一个关系，阿们吗？这个关系我们得想想看，我们本来可以如此称为神是天父吗？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脸上贴金？神认吗？当然希望他认，但是总要有凭有据，对不对？好啊，当然这里你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耶稣称神为什么？父。然后后面其实你往后翻一下，当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是称神为什么？天父。天父跟父是不一样的，父是一个更直接的关系。当然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耶稣称神为父，他是一个本质的，他跟父之间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本质性的。但我们呢，我们是恩典。这个恩典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计划。第一节讲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好，当然他讲到说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点，其实耶稣在前面讲这些话语，后面就会归结到哪里？对神的祷告。祷告这件事情，耶稣在讲道当中就祷告，在祷告当中就讲道，所以祷告跟讲道，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其实我想 给大家一个观念，其实我们活着不是要活着祷告，乃是要在祷告中活着，在祷告中活着。这个观念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是活着然后分别时间祷告，那个叫做，当然不是定罪，但有可能某种程度我们把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分成什么属神跟不属神，所谓的圣洁跟俗世，这样的观念基本上对吗？其实是不对的。神无所不在，对吧？神无所不知，对吧？是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其实要怎样时时对焦在神的里面，所以在祷告当中 活着。为什么需要在祷告当中活着？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不晓得怎么做的。我们跟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不晓得怎么做的，或者是我们会抓经验，会抓我们过去的就经验，还有我们的视力才能，我们所认知的东西，但常常能够对焦吗？能够对焦在神的心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代沟，代沟，代沟在历史历代当中都不断的在发生。你听你父母亲常常会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今天看重要吗？好，我就小时候我的印象很深，我阿公一天到晚讲说、哦、空袭的事情，听到我都很烦，说阿公，那基本是大代志，卖个讲啊。但他为什么会一直讲？那个东西刻在他里面是看为重要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我这一代呢，看孩子呢，如果他一直上网，一直找资料，我就会很想要怎样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在上网。但是到下一代呢，他面临什么事情？你们上一代是努力的到学校把知识塞进脑袋里面，这一招今天不管用。我上网所收集的知识资讯远比你多很多，我今天最大的难题是我能如何收集到有效的资讯跟整合它，了解吗？如果这时候没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去启示这些事情，常常我们就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就产生很多的冲突，对不对？所以非常需要祷告。特别我们在信仰当中，当然祷告就是什么？属灵的呼吸。不祷告我们就看不懂上帝在做什么，看不懂上帝在做什么，就用我们的想象去期待上帝，上帝又不会照着我们的心意走。当然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喜欢的是什么，但上帝是不受控制的神啊，不是不受控制，他不受绑架的神，不受威胁利诱的神，以至于我们会有很多时候是期待落差，我们就跟神生气，对吧？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先学会这一点。好，所以帖撒罗尼迦全书5:16-18其实也讲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好，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来，第一节讲到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你的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是指什么？时候到，神的时候到是指什么？好，神的时候到是上十字架吗？是复活吗？是再来吗？是带着众天使降临吗？是掌权吗？我相信在神的里面，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个你稍微想一下，上帝活在昔在今在永在，那换一句话讲，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他就打成一片了，所以所有的事情他都怎样都知道，而且都已经什么明白。当他说他计划成的时候，比如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讲什么？成了。那你说哪里成了？哪里成了？我信耶稣要不要经过很多的挑战啊、征战啊，甚至装备课程当中还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哪里成了？在神的眼光里面，在神的时间观里面，很多事情已经怎样成了，也就是他是过去现在未来全部在他的里面，他就已经定了。但对我们来讲呢，所有的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看到吗？看不到。所以这里成了就必须让我们进到信心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凡是出于信心的，我们就会懂，我们就会等候，我们就会跟上去。若不是出于信心的，任何时候都不是时候。好，所以这里讲到耶稣讲到说，父啊，时候到了，然后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好，这里讲到这句话其实很难懂。耶稣跟天父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各位，天父怎么荣耀耶稣？你想到荣耀你会想到什么？我们想到荣耀会想到什么？耶稣这里讲到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其实讲白了 就是耶稣定了一个计划，让他的儿子代替人死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他代替所有人要死去。死去之后呢，后面也讲到说，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们来想想一件事情，我这里写到说，神的荣耀本质是无法被亏缺的，因为他是创造主，宇宙的主，我们都是被造的人，对吧？天使也是被造的。上帝的荣耀有没有办法，创造主的荣耀有没有办法被造物亏缺？在你的想象里面，创造主的荣耀有没有办法被造物所亏缺？罗马书确实是讲神的荣耀被人亏啊，神的荣耀被亏缺的，世人都犯了罪被亏缺的，亏缺在哪里？上帝创造宇宙的荣耀哪里可以被亏缺？好，就跟耶稣的计划有关。耶稣为什么要死？因为人犯罪。那犯罪带来什么问题，荣耀会被亏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世界都改变了吗？这宇宙改变了吗？太阳系改变了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有一个事情，这关系到上帝的梦想。上帝创造人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当然是功能性的哈。如果是功能性，其实也天使也很厉害，也都可以治理。好，当然他的命定是当然是叫人来治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亏缺，我们从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就开始发现到这件事情。当亚当夏娃摘了果子之后，第一个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当神去找他，他的感受是：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起来了。好，你干嘛藏？啊，你跟神、上帝本来不是都麻吉麻吉的吗？上帝出现在那里，你也出现在那里啊！你也因为上帝的关系，你也很开心。今天吃了这分别善恶树果子，你听到神的声音，倒是藏起来了。这里有没有讲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产生了变化。而且在这个变化的关系当中，神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他怎么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哎，是谁给我吃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女人，对吧？啊，女人怎么来的？你造的。所以问题在谁的身上？上帝，你搞出来的。还有呢，这个女人，以前说古中古，现在说与我同居的这个女人，关系有没有全部破坏了？这就是上帝荣耀亏缺的地方。人本来应该在这一个生命共同体里面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办法彼此相爱吗？当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听到牧师在台上讲圣经说，哇，大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脑袋里面立刻转出来，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做不到，对吧？那做不到，上帝讲这个话不就白讲了吗？表示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东西已经被破坏了。这就是上帝荣耀亏缺的地方。所以上帝荣耀的本质，各位我们一定要记住，他本质上的荣耀是无法被亏缺的，但是在关系上确实是被亏缺了。那耶稣就讲到这句话，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就是说神就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后面只讲说使儿子也荣耀你，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一句话我们就要好好想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耶稣他本身不是神的话，他说他荣耀父神，被造物荣耀创造主，那原来创造主的荣耀是完全还是不完全？完全还是不完全？就会不完全。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本身。这里就在讲到创世以前，天父跟耶稣之间，他们已经都看到 所有人类所遭遇的事情，从亚当夏娃直到最后一个人类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最大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定了计划。虽然这样讲起来，第一节我们看这些还是不太容易懂，但是这里就讲到十架的计划。十架的计划，耶稣要荣耀啊，耶稣要父神荣耀他，是怎样使他也能够荣耀父神。到目前为止可能啊，还在脑袋里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疑惑，那到底是指什么啊？其实你往下看第二节开头的句子叫什么？正如就开始解出这个当中上帝的梦想跟他的计划是什么。当然我们先透过这一段，我想说 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在十七章的第一节的后面跟第二节的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那个你是指天父，赐给他是指谁？耶稣基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有点绕舌对不对？再想一下，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就有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要做什么？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然后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是个平行句，来你仔细来看，当耶稣说愿你荣耀你儿子的时候，他就定下了目的，是为了使儿子荣耀他，因为人类的人类创造之后就荣耀被亏缺了，所以神就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当耶稣来到地上降生之后成就那件事情，这个荣耀就成就了，指的就是什么？耶稣被赋予权柄来管理凡有血气的，这跟我们每一个人命运很有关系，对吧？什么叫管理？各位，管理如果只是避掉所有的问题，管理如果只是帮我们去除所有的错误，那是不是叫管理？那叫消极的管理。积极的管理是什么？带进上帝原来创造我们该有的计划里面。阿们吗？把我们带回上帝创造该有的计划里面，目的是什么？叫他将永生赐给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神就定了他的计划，开始在地上拣选人，是按神自己的预定拣选人，然后把这个人赐给谁？耶稣。那耶稣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可以承受永生？这跟我们信仰有很大关系哦。我们凭什么承受永生？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会死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功能无法在上帝管理宇宙的次序底下配得那样的生命，因为我们捣乱了整个宇宙的次序，对吧？犯罪嘛，那就会开始衍生很多的问题，罪会扩大的。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去除，我们才可以怎样来到神的身边。神本身是生命的本质，所以当我们靠近他，就像摩西到山上靠近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一下山发生什么事情？脸面放光，像天使啊，不是，没有像天使啊，那是另外斯提凡，对不起，脸面就放光。摩西到120岁，眼目有没有昏花？身体有没有残缺？没有，他是时间到了，上帝把他接回去。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在那个当中，是因为我们有麻烦了，就是我们犯罪了。然后耶稣要透过天父所赐给他的人，然后他改变他们之后，使他们配得永生，就是回到管理的积极意义里面。这个就是耶稣荣耀父神的计划。讲白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爱的家人生病了，那你看着他的病，你很爱他，所以你想尽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医，然后把名医交给他，然后这个名医把他医好了再交回来给你，你的心就开心了，了解吗？所以耶稣就跟天父之间就定下了，而且是什么时候定了你知道吗？ 在宇宙还没被创造之前。哇，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稳。今天上帝要坐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就不再是因为我们比世人要多努力一点，或者是阿伯玛长可爱一点，阿伯玛道德标准高一点，这个都已经不再是理由了。上帝在创世之前就按着他的计划，而且这里讲到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上帝有他带领我们的次序，所以是从他的拣选而来，而且是什么一样，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所以今天你会来到教会，绝对不是你多努力了什么，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了，然后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了，所以你今天就来到教会了，所以你今天就开始进入他改造你的计划里面。阿们吗？这基本上是很叫人开心的事情。那我们开几段经文，这里在讲的就是神要恢复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上帝荣耀，你了解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给上帝荣耀，我们只能把荣耀归回给他，归回给他。好，来，约翰福音12:27-28，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个基本上就是当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好受吗？并不好受，你知道吗？他是创造的主，但是他来到地上说我不属于世界。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怪了，世界是谁造的？神造的，对不对？但神说我不属于这世界。上帝在表达什么？上帝在表达说，这世界实在是那个样子都已经偏离了我原来创造该有的样子，所以这世界是我的，但我却又不属于这世界。好，那耶稣来了，这里讲到他的计划，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他就这样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因为他要代替所有人的罪，代罪的结果就要死，死要不要身体？要不要？要。神有身体吗？神是灵。好，当然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看了他，你就代替多掉啊。但我们知道他不需要物质的身体，对吧？但今天如果要带我们时呢，代替我们时呢，就必须有物质的身体。所以这一位降生在这地上呢，他绝对不是单单一个被造的人，他是神自己，所以他才能够讲这些话，对吧？所以28，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记得已经这个词，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这个计划创世之前，父跟子之间就已经计划了，按着时候耶稣就降生在这地上，这个降生就是第一个荣耀，这个降生是为了什么？担罪而死。所以一开头讲到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叫耶稣基督去死，了解吗？父定的荣耀计划就是叫自己的独生子能够死去。所以后面就讲，对不起，按错，还要再荣耀，还要再荣耀，意思说光十字架有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的梦想？没有，因为上帝的梦想不是只是那件事情，了解吗？看看你旁边的，他是上帝梦想的一部分，我会慢慢讲这个部分。好，罗马书3:22-24，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什么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好，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与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所爬的昆虫。这里就讲到人被造的目的之一，好，是要跟神这样一同治理管理。然后诗篇8篇 四到六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叫做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事，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谁的脚下？人的脚下。今天有吗？没有。出了什么大麻烦？我们因为犯罪权柄都丢了。好，各位，上帝创造人之前知道人会犯罪，知道吗？我们知道他全知全能，就必须这样解释啊，啊，不然就会大麻烦啊。那反过来讲，亚当跟夏娃在分别善恶树之前，上帝知不知道他接下来要犯罪？上帝也没有出手，对不对？那后面又搞出一堆麻烦，不是吗？啊，到今天活在地上的人啊，把地球搞得也乱七八糟的，不是吗？好，那想要电啊，就台中港啊继续烧煤炭啊，就搞到怎样 PM2.5 很严重啊，你到底要电还是要 PM2.5？ 好，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创造人麻不麻烦？假设一开始就知道说人会犯罪，那上帝干嘛又创造人？大家想想看，为什么还要创造人？这跟我们都有关系，不是吗？如果一开始他就知道我们都会悖逆他，他还是把他造了，而且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定了救赎的计划。上帝活在这个时间之外，超越这个时间，早就看到了，为什么他还要造人？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好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安稳。不然我们常常看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常常定睛在自己的行为上面，我今天有没有乖一点啊，最近有没有读经读多一点啊，祷告祷多啊，祷久一点啊，或者是啊，多跟弟兄姐妹啊，多分享分享属灵的事情，不要一天到晚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啊，对吧？为什么还要造人？当爸妈的举手，有孩子的哈，为什么要生孩子？孩子麻不麻烦？生孩子麻不麻烦？麻烦，对不对？从出生那一刻就不好带，了解吗？放在肚子里还好带，虽然有点负担，但还好带。但出来之后就麻烦，对不对？那你看嘛，肚子饿啊，你就跟我讲一下，啊，干嘛哭？啊，哭完我给你吃，吃完之后应该可以好好睡觉嘛？没有，继续哭，为什么？尿尿了，所以很麻烦。而且慢慢的长大，到了青少年，麻不麻烦？哦，你孩子有经过青少年的，讲得这么大声，你会让我们这种孩子还小的没有信心。确实没错，你孩子如果没有经过青少年，恐怕你还没有真的当过真正的爸妈，除非你经过那一段，所以都很麻烦，对不对？但请问你，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那个感觉有没有办法用世上的东西去取代它？没有办法，那一份爱，那个感觉，那个满足感，跟他在一起的那时候的感觉，明明知道他很麻烦，但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开心，上帝就是如此待我们，了解吗？我们也很麻烦，也很多问题，但他爱，所以他造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留活口没有击杀，对吧？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要多多认识上帝的属性，免得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面常常会怎样，有一些不对的想法，不对的意念进来。好，马太福音7:21-23，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为什么举这段经文？看起来可不可怕？还蛮可怕的。对谁讲？对基督徒讲，对信耶稣的人讲，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够进神的国，唯独 看到这个围堵还要遵行，大概就嘎楞顺了。天哪，我哪里做得到？我不可能做到。所以就讲到什么？这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但是神要坐在你身上，第一个时间你必须放手，把自己交给耶稣。所以当你在生活环境当中看到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记得在祷告中活着。什么意思？你要问上帝，你要问上帝。好，不要太快用世界给你的价值观去评断它，你就会失去什么眼光。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与神真实的关系，就可以进什么永生。原来上帝救赎我们要恢复的一个东西，其实荣耀被亏缺讲的是关系，上帝要恢复的也是关系。好，道成肉身为了叫人认识神，这就是他来的目的。他来不是单单只是为我们罪然后定死，死了复活之后工作才开始，阿们吗？死了之后升到天，他就叫谁来了？圣子啊，不是圣子，圣灵。我在讲什么？圣灵是耶稣的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那耶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天父的工作。所以后面你如果再看下去，你会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说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里面啊，我在你的里面，使他们也在我的里面。有没有这边来了那边去，然后到底谁在谁的里面就开始搞不清楚了。这里就讲到说，上帝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关系里面。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不会只有进到跟耶稣的关系里面，你同时进到哪一个关系里面？圣灵的关系里面。你也进到什么？天父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的观念上就必须要懂一件事情，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全不可以切割的。所以真正的灵恩派要不要注重上帝的话语？真正的福音派要不要注重圣灵的工作？都要。圣灵、耶稣、天父不可以经由人意任意的分割。所以这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了解吗？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当因耶稣的名，我们接受耶稣的名，就把我们带入这个三一神的关系里面。那个是创造人类本来应该要有的，应该要有的。好，好。当然，他讲的是，道成肉身为了叫人认识他。哈，因为第二节讲完，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三节，他就补充这个怎么做，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把两个认识圈起来。关键就在这里，认识。认识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认识表达的就是关系，了解吗？认识的就是关系。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一个与基督、与圣灵、与天父的关系里面，就是什么？永生。永生。好，所以神的计划就是如此。认识神的知识是生命改变的基础。和西阿书四章六节，我明以色列因无知识而灭亡。或者讲到说，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如水充满洋海一样充满在这地上。这里的知识指的是什么知识？这里的知识就是认识上帝荣耀的作为的知识。认识上帝荣耀的知识指的就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他定义所要成就的。今天教会所看到的就是上帝要在当中恢复他创造这世界该有的部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各位甚至来教会，你有没有发现丰富教会有点可怕？来了之后进了小组就问说，你要不要上养育班啊？你是想说我想赢是不我做不赢的呢。然后就要怎样，慢慢就要利诱你哈，慢慢引导你啊，帮助你礼拜天去上课啊，信耶稣的信耶稣的好啊，就够加无用的种啊，我哪礼拜五来已经袂歹啊，为什么还要去装备？ 其实讲到当我们进教会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展开了，了解吗？大家必须想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他的国度有没有他的想象？你当老板的人，你开公司要做什么事，你有没有想过？一定要想过。然后找人来之前，要不要想想说这个人该有哪些特质专长，好让他来的时候可以符合我要成就的事情，对吧？从来没有人说你先来，我先给你薪水，我们来想想看可以做什么。除非你钱多，除非你不是很聪明，否则你一定会想好。所以上帝要创造你之前有没有想好？有没有？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上帝就是一个乱做事的上帝。上帝已经想好了，那个想好是指地上吗？还是指天上？地上，地上很短暂啊。天上，天上他创造你，想象你该有的样子，然后你今天在地上出生了，然后你走这条道路，他按着时间把你呼召出来，来到教会，然后你受洗了，然后开始信靠他，他就开始怎样在你生命当中熬炼，熬炼的方向是什么？就是那个天上的样子。你能够想象吗？看看你旁边的，哎，你这个德性好像蛮普通的。将来的荣耀你现在不知道，将来荣耀你不知道。所以神告诉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闻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信仰很无聊，不要觉得这信仰很单调，好像信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啊，都礼拜四啊去听人讲，啊唱一下歌，啊提钱去用开。啊，如果信仰是这样，还真的蛮无聊的。你要知道，上帝是每天参与在你生活当中，开始在改变你的上帝，为的是什么？他在创世以前，他在他永恒国度当中所想象你的那个样子，今天在你身上开始带你，在许多的细节当中熬炼你。当然你会说，听起来蛮玄的，好像蛮远的。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启示啦，讲到启示录后面讲到将来天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对不对？用这个王来形容，然后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嘛。所以我们是跟他一同这样治理管理这宇宙的，有他的形象跟样式之外，还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他的目标。但是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呢，怎么做？是神在做。神怎么做？他一定有他熬炼的应该说他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次序，对吧？他是一个有策略的神，他是有一个谋略跟能力的在他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接受耶稣之后，也许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发财、升官、娶到美娇娘、美娇娘，因为教会女生好多，我们有各种我们的想法，对吧？所以我们带着各种企图来到教会，但是上帝要开始改变我们，使我明白他坐在我们身上。现阶段在我们地上的日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将来我们是与他治理管理这宇宙，就是他所讲的他的国。记得耶稣传福音第一句话讲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表示他还没有来之前，神国近吗？在人看没有近，在他看是近的，因为创世之前他就定了，他的时间就是不同我们的时间，他的观念就不同我们的观念，他早就定了，而且时间在地上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好，所以这个国他就开始在我们生活当中做。那我们将来如果是与他一同治理管理，是不是天国将来管理的人才啊？治理管理人才，就像我给你经文看到的，创造人就是要治理管理他的受造物。好，那他就会开始训练我们。这个现阶段第一个挑战就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对吧？自我管理容不容易？如果你要管好别人，第一个就是什么？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复不复杂？情绪、想象、梦想，连吃都要管理，对吧？当我们不管理我们吃的，身体会不会出问题？啊，为什么会出问题？ 都爱家，还有偏偏靠国家，了解吗？你就很难舍下，了解吗？所以你说谈自我管理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自我管理在圣经里面所讲出来的，就是各种品格嘛，圣灵的果子嘛，对吧？那这个部分，跟你的出生背景、跟你的文化、跟你所生存的世代，会不会影响你这个部分？就不太会，不太会。你，请问你，出生在比较家庭比较富裕、受的学问比较高的人，所以他的品格一定好。谁告诉你不一定？大部分会看到，对吧？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所以出生在很贫穷的家里面，他一定当小偷，不一定，对吧？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时间的功课，你就可以知道还蛮公平的，因为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上帝多给你，你不能管理好他，你不能使他成为多人的祝福，小心上帝是会纠察你，了解吗？所以你就会，你从这个点再来看看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就要仔细去思想上帝参与在你生活当中的各种的计划。也许在你过去你来看，你开始去分嘛，啊，这个东西我在公司遇到的这些又不是飞机图，跟我在那边搞得很不愉快，啊，你就会觉得啊，这些人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真的很不好，我还是觉得喜欢跟我的小主人在一起，有没有？当我这么分的时候，其实也在圣俗二分法吗？是的，他是在圣俗二分法。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个部分，上帝都可以带领我们。在你的职场可不可以？在你的家庭可不可以？在你跟朋友之间可不可以？都可以。所以我们就要开启一个属灵的眼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每一个经历当中，每一个祷告当中，当你把神的话放进你的里面，你昼夜默想，而且等候机会行出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在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是在认识他，我们就是在建造那个神国度的永恒。所以我们原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啊，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以弗所书这么讲，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事情就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阿们吗？阿们。请你开启这样的眼光，好让你知道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上帝的心意。不要看衰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不要看衰你所遭遇的每一个人，不要看衰每一个事件。任何事情对向神，他都是非常的属灵。阿们吗？所以认识神的知识是生命改变的基础，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好，所以借着什么？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你才有办法不断的认识神，然后查验你生活当中上帝的工作。所以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保罗不是这么教导我们吗？好，好，那先知的预言，神将亲自使我们认识他，你也不用担心。刚刚讲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他的国，听起来好可怕，但是你如果想想，只要你愿意转向他，他随时会帮你。只要你转向他，他随时光照你，透过他启示的话语光照你。你还担心吗？这位神不能看顾你吗？这位神不能引导你吗？这位神不能使你明白吗？都可以，就怕我们不愿意。好，所以神已经透过圣经先知预言，他将亲自使我们认识他。我等一下会举一些经文来看哦。所以认识耶稣就认识神，必定什么？改变你的生命。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面清楚，免得拿我们自己的期待在这个信仰当中去跟随上帝，结果跟了半天你会觉得不好玩，不好玩，对吧？因为跟你的期待都不太一样，还会偶尔跟上帝生气。好，好，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好，认识真神，耶利米书31:33-34，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各位，你会认识耶稣是为什么？你看过耶稣？听过他讲话？在 7-11 遇到他？你怎么会认识耶稣？我带的一个好友了，曾好友，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认识的话，他是博士班的，我带他的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好，那他现在也起来带领小组，那就带领中兴大学这些研究生，哈，都很聪明，但是呢，都要想半天，关于神的事情都要想半天，神的事情好不好想？不好想，搞不懂。然后他们带这群人就要常常解释他说啊，圣经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讲了半天，他心里面还是这样，听不懂。然后可是他说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解释的跟我看圣经的，其实我都不懂这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我要相信耶稣。我就问这个我以前带的这个，他说你仔细分析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没有逻辑，对吧？非常没有逻辑啊，你都搞不懂啊，你没有经历过啊，你说你要信耶稣啊，这是哪门子道理？谁做的？圣灵。圣灵在他里面使他的灵苏醒，他的灵苏醒，他开始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我们能够信耶稣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没得自夸啦，真的是恩典，对吧？我们称神为天父真的是出于恩典，出于恩典。没有这个部分，没有 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灵面，使这个灵苏醒，使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会明白这些事情吗？不会的。所以这完全是出于神的计划，了解吗？所以我们就是天父把我们赐给谁？赐给谁？耶稣基督啦。记得吗？前面所讲的，我们就是耶稣啊，就是天父所预定然后拣选起来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承受永生，就回到神的面前，将来在天上与神在一起，使得神的荣耀得以恢复。阿们吗？阿们吗？所以在这个信仰当中，你要不断的去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他要改变我们的是什么。信耶稣千万不要十年如一日，了解吗？不要十年如一日。上帝在你生活当中，他的话语有没有改变你这个人？这是关键。不要只是拿你成功与否，我想简春安教授来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些道，大家应该明白嘛。好，哈巴谷书2:11，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上帝已经应许这句话，而且他已经要成就这些事情了。好，约翰一书5:9-11，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好，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在心里哦，在心里哦。然后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就随便青菜公公了。好，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的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所以因着耶稣自己的名，他就是好像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啊，对吧？上帝怎么讲？好，没有，本来有个意念进来，没抓好。OK， 好，所以记得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面，上帝要做什么？这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哈。 好，最后我们来谈第三个部分，神的荣耀一直发光在永恒。我要谈时间观念了。神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时间。来，你来看第四节、第五节。我在地上已经，有没有看到已经？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请问你上十字架没？还没有，还没有。但是在这，在神的里面，他说已经成全了。所以你必须对神要有所了解，他所讲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是空话。他说成全的意思是什么？这些计划在他里面定了，没有任何被造物可以改变他的计划，没有被造物的能力可以改变这一切。所以当他说成的时候，我们是等着这个时间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就讶然说，对，真的应允了，成就了。所以还没到之前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什么限制里面，单向度的限制里面。神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就是全部打成一片。再讲一遍，可以了解吗？所以你对神不能只看现在或过去，有时候在过程当中是最难熬的，对不对？等候神功课容不容易？不容易。当你祷告之后，怎么没祷告还好，越祷告越糟？吴宝，有没有经历过？这时候对你的信心考验吗？非常的考验。但你信得过神吗？当你说你信得过神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要怎么做吗？不知道。所以，神就把信心赐下来了。因着信，以至于信。那个信，我们会信上帝会成就这些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神就把它赐下来了。所以信心是从神来的。当他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时间点还没到，对不对？所以你看不到那些事情，环境也还没印证，但是你就会觉得，嗯，应该是会，应该是会，应该是会，所以你就继续等，继续跟，等到有一天时间点到了，果然，所以因着信，以至于什么？信，因着信是神赐下来的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愿意信神，我们愿意相信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他赐下这个信你却不信，后面呢就偏掉了，对吧？他从天上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想好我们在天上的位分，还有要成就的样式，今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带领，对不对？那你不跟呢？你不跟他要成就的部分就不会成就。不是他没有能力成就，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责任。上帝有上帝的全能，如果你愿意跟他就改变你到底，如果你不愿意跟，你不愿意回应他，你的责任没有尽到，上帝是可以把你丢弃的。阿们吗？所以神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在认识他的当中不断去认识他的好，不断认识他的好。我举一个例子，一点时间，民数记就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当他们到旷野，然后差派十二个探子出去，结果两个探子报喜信，十个探子报恶信，然后报恶信之后，神怎么对摩西讲？我忍耐这些人十次，摩西亚伦，请你们稍微离开一下，我好击杀他们，对吧？有没有？然后摩西亚伦就趴下去了。各位，上帝忍耐你多久了？上帝忍耐你多久了？哎，我们有点不明白，上帝你不轻易发怒的呢，你怎么会跟摩西讲说我忍耐这些百姓十次，然后你要发怒，对吧？我们觉得，哎，这位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像对他的认识突然之间好像不太一样，他有情绪失控的问题吗？他怎么会说他忍受十次？然后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水涌出来。在那之前，就是因为他们争闹，所以神也给他们水，但是神 也表达他的怒气。可是到后来，从西奈半岛的 东啊西边来到东边，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样，这已经是第二代了。第一代大概死的差不多了，第二代又在那边吵，没有水喝。啊，摩西这时候年纪也大了，然后就说，带的第一批是这样，第二批阿玛西安呢，然后就这样，神告诉他说，你要吩咐磐石，叫磐石出水。那摩西去到百姓面前，就先骂一顿，你们这些家伙，然后就仗打磐石打两次。神就跟摩西说，摩西，你第二次击打磐石，你没有显我为圣，你不得进迦南地。哦，突然之间，神啊，好像不太认识你耶，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摩西带了这250万人搞了4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他在你家尽忠，怎么搞成这个下场，进不了迦南地？神啊，我怎么认识你？我怎么认识你的作为，对吧？这些以色列百姓，神对他们说，你们在旷野试探我，你们差派的探子40天一日抵一年，40年你们全部都要在旷野倒闭。哇，突然觉得神好可怕。好，我在这里要厘清一些事情。当第一次他对摩西讲到磐石的事情的时候，神很快的表达他的怒气，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你仔细回去看，他都对谁讲？对领袖讲。他在试试摩西的反应，他在教导摩西的反应，了解吗？后面第二次击打磐石，摩西老了，耐不住了，他打磐石，上帝有没有发怒？那是在更后面讲。但是他有没有对百姓发怒？有没有说摩西像他不一样的，我被改击杀？上帝没有对百姓发怒，他知道这个领袖的软弱，了解吗？各位，上帝的心意都在训练带领领袖，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件事情。所以在你生活当中很多部分，上帝要教导你该怎么去对应他。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38年，大部分都倒闭了，你说阿银衰丢啊？哎，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啊，大家都在讲说、啊、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这样对吗？啊，那城墙又高又大，你会不会跟人家讲？有没有可能你会跟着人家说两句？会啊，啊，你说两句，啊，台积都倒掉啊，你知道吗？你就要倒闭在旷野，那我们就会不明白，上帝，你要惩罚的这么重吗？你要惩罚的这么重吗？好像跟你所讲的慈爱有点不太一样。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一件事情。好，今天他就算他们进迦南地，他们进迦南地都忙什么？有田，忙着耕种；有牛，有各种房屋，忙东忙西的。他们跟神的关系一定都好吗？当赏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灵命会好吗？他们生命塑造会好吗？不一定。越丰厚，恐怕对他的败坏也越大。但是在旷野，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好忙？没啊，啊，没处啊。啊，没产啊，对吧？啊，要牵牛羊去吃草都不晓得去哪里吃，但是就是恐怕连牛羊都吃什么马呢？所以没得忙，了解吗？没得忙，在他们族群当中有什么会幕？他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请问你这是不是恩典？那是个很大恩典。虽然上帝告诉他们不能进迦南，但是在这38年内，鞋子穿破了吗？衣服穿破了吗？如果我们进迦南地，恐怕都忙这种嘛，忙吃忙吃 忙穿的忙住的，忙来忙去谁理神？恐怕也没有。但是在这旷野的日子，虽然不能进去，好像绕旷野绕不出去，但是他们以谁为中心？可以以神以会幕为中心，你说是不是恩典？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这时候愿意钉钉在神的身上，上帝难道不会把他们带到永恒吗？只因为他们身体死了就下了地狱吗？最重要还是关系。你在意神，你在意神，不管你环境遭遇什么事情， 不管像上帝下什么判断，其实你都要知道那是对你最好的。进迦南地也很容易败坏的，跟着人家去拜偶像，下场更惨。这旷野呢，反而是一个保守。所以你从这当中，你要去认识上帝的好，上帝的美善，上帝的计划，短时间或者是当下，其实我们都不明白。但是你一路看过来，再想想看，你就会发现这位神是怎样，真的是美善，真的是不轻易发怒，他的发怒都故意的，了解吗？为了叫谁懂？为了叫摩西懂。他对摩西的命定就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对吧？所以他就会故意在他面前表现怒气。那摩西都怎样？还蛮不错，孺子可教也，都立刻趴下去祷告。这就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不是上帝要，不是上帝情绪失控了，了解吗？他是故意的，但是就是要塑造摩西。所以有时候上帝不会顺着我们心意做，你都要懂到他的懂了解他的美善，你要了解他的美善。他为了永恒，今天非常辛苦的在你身上做事到如今，阿们吗？而且不断的做新事，好、哦，所以神的时间观不同于人的。我们常常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观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到会怎么发生，但是我们要抓住上帝所赐下来的信心。好，神荣耀恢复的关键其实还是在耶稣完成他的使命。就像这里所讲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十字架的救赎就要成就了。神所定的就没有人，神所开的门就没有人关，神所关的门就没有人能开。所以他既然说他会代替所有人的罪上十字架，即便他现在讲话的时候还不是，但这里讲的是什么？完成事。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托付给耶稣的事是什么？神就是天父，就在地上预定拣选人，把他交给耶稣。看看你旁边的啊，都是你啦。哎，我讲真的啊，我讲真的啊，上帝就是把我们赐给耶稣，耶稣就开始更新改变我们，之后他终有一天要把我们再带回去给天父，这就是他荣耀的计划。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未有世界以先，天父跟耶稣已经定了这个旨意了，今天就不断的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所以我们要在这当中明白这件事情，在永恒事业里面他已经完成救赎大功了。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够进神的国。你向神有信任感吗？你向神有安全感吗？请你要有，不是查看你的行为，不是查看你做的多少，你要信这位神，他必定改变你。你必须信这位神，他必引导你，使你进入他的旨意跟计划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我不懂，虽然我不明白，但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神的荣耀就是要把信的改变到完全。他的话就是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对不起，最后还没讲。所以靠主恩典就必能够经营与神与人的关系，说讲的每一句话在基督里面都要成就。好，我们 最后看几段经文，很快的 review 哈。腓立比书2:6-11，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做这个榜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为了神的计划，就算你把生命摆上去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叫一切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是为神国度 在神的旨意里面，就算是殉道了，就算是殉道了，就像耶稣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就会怎样被上帝提升。好，好。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有没有很清楚的计划？那你说女儿嘞？啊，只有儿子进去哦。永恒里面没有性别啦，都是神的儿子，阿妹吗？啊，也都是神的心腹，男生可以接受吗？好，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什么？那个意思指什么？就是创世之前上帝的计划，那个计划上帝要成就，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主，再一次透过这些经文认识你。主啊，每当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名，认识你的作为，认识你荣耀的时候，主，我们在这当中反而是更安稳。主，如果我们不竭力去认识你，主，我们不认识你的作为，主，我们仍然执意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我们常常就在许多的失落感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美善的，创世以前所定的计划直到今日仍然在成就当中。你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天父都定睛在你的身上，耶稣都定睛在你的身上，圣灵都定睛在你的身上。也许你仍然会经过许多软弱，甚至犯罪，甚至跌倒，但是你要学习来到他的面前，再次把你自己交给他。你要信靠，你要相信，靠着他你可以走进他的旨意里面的。神有全能，我们只要回应他。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也许在